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4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宣扬飞虎精神向美国示好，观察人士说两强相斗难止竭，而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前赴美国呼吁联大讨论2758号决议的一中问题，防范敏感人士踏足香港，香港政府筛查航班旅客可以拒绝登机。针对香港政府批评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要求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特权与豁免的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而作为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共同提案的众议员麦高文反驳，指维护人权不是干涉内政。他说
Standing up for human rights is not interference.In domestic affairs, it is the obligation of every government to defend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wherever and whenever they occur.
麦高文话：维护人权唔系干涉内政，无论喺乜嘢时候、咩地方发生侵害人权嘅行为，政府都有义务防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就首先嚟睇一睇麦高文议员系点样反驳香港政府啊？针对香港政府批评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要求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特权与豁免的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法案共同的提案众议员反驳，指维护人权不是干涉内政，美国政府有义务去防范世界各地的侵害人权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在星期四9月1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研讨会，讨论香港议题，参众两院多位议员出席致辞。对于日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香港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指责美国众议院对香港进行歪曲事实的攻击是出于政治目的，干涉香港事务。而作为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共同提案的众议员麦高文反驳，指维护人权不是干涉内政。他说
Standing up for human rights is not interference in domestic affairs. It is the obligation of every government to defend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wherever and whenever they occur.
麦高文说维护人权不是干涉内政，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侵害人权的行为，政府都有义务防范，正如中国所做的这样，各个国家在批准人权条约时就承担了这项义务。众议员麦高文在会上提到国安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压制任何可能提出的异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亦都批评香港大规模的政治搜捕，关押1800多名政治犯，包括黎智英及黄之锋等人，以及对10多名海外人士作出100万的悬红。他形容这种压迫是不可以接受的。
We know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reach the long arm authoritarianism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o other countries. What Freedom House calls this Chinese operatio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他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如何试图将长臂威权主义深入去美国并进入其他国家，这个是中国最复杂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行动，来到压制异议并恐吓批评者。美国国会众议院荣休议长南希普洛西亦都现身座谈会，他表示地理上来讲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无论从勇气、民主和经济成就或许很多方面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普洛西形容为香港争取民主和人权是一场象征性的战斗，表示中国对维吾尔人、西藏和香港在文化、语言、宗教和民主上都做了很可怕的事情。他表示会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香港必须有一条回归民主的道路。佩洛西是这样说的。
More than symbolic, but it is a symbolic fight for democracy in the worl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you must be kidding.
佩洛西话：呢个唔单止系象征性嘅，更加系世界民主嘅象征性斗争。一国两制，你一定喺度开紧玩笑啦！人权律师与倡议者贝克特较早前发表一份报告，指香港协助转移资金及运送受到限制技术到俄罗斯、伊朗同埋北韩。他在座谈会提到，有香港公司涉及到运输武器、无人机零件和通讯设备都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军队，又有香港公司运送向伊朗提供的导弹和无人机部件。香港特首李家超早前明言，香港是不会遵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贝克特形容香港政府欢迎这些公司，他说
Part of that i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Importantly,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as openly welcomed these and said we will not enforce these Western sanctions. So they've welcomed these companies to come set up.
他说更加重要的是香港政府公开欢迎这些公司，并表示不会强制执行西方制裁，他们试图创造这个环境。贝克特说香港的地理位置已经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说
It'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Asia. It's, if you look on a map, it's pretty equidistant between Russia and North Korea and Iran.
他说如果你看下地图的话，俄罗斯、北韩和伊朗之间的距离相当相等，这个是香港一个很好的地方，让他们能够协调所有这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近年来，港府针对异议人士和非政府组织逐步收紧入境管制。在今个月开始，更加规定航空营运商向入境处预先通报前往香港的航班和乘客资料，以便有需要的时候拒绝旅客登机。香港当局说此举是为了阻截潜在的不受欢迎人士乘搭飞机到香港。有分析就相信北京对于海外舆论仍然有所顾忌的，预料新措施可能会出现反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在9月3日正式推行预先通报乘客资料系统，旅客办理前往香港航班登机手续的时候，航空营运商要将旅客的旅行证件读取资料，再透过预报系统向香港入境处传送相关资料。预报系统会马上处理并通知营运商每位旅客获发的指令。营运商必须按照指令允许或者不允许某个旅客登机。香港入境处解释，实施预报系统是为了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有关航空安全的规定，令到香港和世界其他航空枢纽看齐，以及进一步加强入境处的入境检查和执法能力，以阻截包括潜在的免遣返申请人等不受欢迎人士乘坐航班来到香港。综合港媒报道，今年头八个月，香港入境处共接获1900宗免遣返申请，至到7月底滞留香港的免遣返申请人累计超过15000人。有亲北京政界人士说，不少外地人士到香港后立即申请免遣返申请，港府只能够按照程序处理每个申请，无法即时遣返。今个月生效的预先通报系统可以在有关人士落地之前及早阻截。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黄松年对美国之音说，近年来港府逐步收紧入境管制，阻止所谓不受欢迎人士入境。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当局的打压手段变本加厉。
入境处的那些行动呢，是包含了不单只是
一些异
议人士或是推动民主的人士，但是也包含了异议
人士和推动民主的人士，
甚至
包括记者、学者，甚至智库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港版国安法颁布后，相关手段变本加厉，继不给他们入境之后，港府又推出新的措施，目的就是防止他们登机前往香港。就连抵达香港机场后然后被遣返的这个宣传机会都杜绝了。还有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出入境的控制亦都越来越严厉， 民主人士无论出境定系入境，都面对越来越多嘅限制。黄松年相信，预报系统针对嘅唔单止系港府口中嘅免遣返申请人，仲有佢哋嘅战友，甚至系普通朋友。透过制造寒蝉效应，以分化异议人士同佢哋嘅支持者。在加拿大居住的中国之春主编盛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以来，政治气候不断恶化，但凡在海外公然反对中共或者自知被北京当局盯上的人士，都会尽量避免在香港入境或者是过境。盛说回忆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自己入境香港被阻挠的经过。
我是在日本经台湾，在8月6日。
盛说回忆
话，
当年
他
自己由日本经由台湾，8月6日晚上入境香港之后被阻截。他说当局搜他的东西非常认真。当时盛说话，我拎的是加拿大护照，入境香港是不需要签证的，自己是公开合法入境的。当时他亦提到，可以想见是北京当局向港府下令，因为北京要办奥运，所以非常担心有人会在香港办抗议活动。盛说话，那次港府将他关押在机场的拘留中心，基本上每隔10分钟、15分钟就会有人过来监视他。到第二朝早，当局就将他送上前往台湾的班机。盛说估计港府针对所谓不受欢迎人士有两手准备，一方面阻止他们登上飞机，同时亦都会利用预先搜集到的资料针对特定对象提前进行部署。
另一方面呢，当然是要阻拦被中共认为是对他们不友好的人，是批评他们。那同时呢，他们也可能
被中共认为是对他们不友好或者是批评他们的人士。同时港府也都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策略，就是要做好跟踪监控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人。例如说西方国家的一些政要或者是关键组织的负责人。港府知道这些人准备入境香港，所以很可能是打开门给他们入来，但是就会布置更严厉更有效的跟踪和监控。盛说话，香港现在可以说是100%听从中共当局的命令，有关的措施和政策毫无疑问是北京当局要求香港实施的。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异议人士、海外学者、智库成员，还有一类人是有机会被港府拒绝入境。
2019年到过香港逗留过一段时间的人，姑勿论你是不是直接参与那个抗争的运动，有一个网站其实就是一个 database， 香港知名的社运分子啊、政治人物巩固之源在上面，但有很多呢是不关事的。他们2019年的时候入境香港已经有困难，他们可能会有 N 个这样的 database， 那你可能你的名字在那个 database 上面呢，你都可能会被他入境香港。我要强调就是在今日香港的环境，被他入境未必是一件太差的事的，因为他都是不给你入来，好过他给你入来之后捉了你。
有评论认为，新的预报系统显示港版国安法已经延伸至入境审查，日后香港的入境管控会变得比中国大陆更严厉。邻近香港的澳门就是好的例子。
即有些人呢是即在罗湖那边出入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知道那些敏感日子去澳门呢就入不到境的。那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澳门是紧过中国的，起码在个入境范围那里。这个皇帝不急太监急这件事呢，在你在澳门那里已经见识过。我有理由相信可能香港的公务员体系要揸得很紧的时候呢，他们是犀利过澳门。他们是会真的做到滴水不漏。都好笑噶嘛！嗰时澳门系有啲几个月大嗰啲 BB 唔俾人去入境噶嘛，因为我估系佢个名字可能同某一啲敏感嘅人士可能个名字差唔多啦，佢就唔俾个 BB 入境啦。下一步咧，可能有啲因为名字有相似咁样咧，就唔俾佢入境咯。
反送中浪潮爆发后，香港拒绝敏感人士入境屡见不鲜。2020年1月，人权观察执行董事罗斯由纽约飞抵香港机场嗰阵被拒绝入境。外界相信同罗斯打算在当地发布香港人权状况年度报告有关。而今年港府是先后拒绝一籍社运人士平野宇龙和无国界记者专员白奥兰入境，其中白奥兰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首次有国际组织人员被拒入境香港。中国之春主编成说话，港府的新措施可能会引起反效果。
一般人很难是会关注到香港有实施这样的新的措施，
一般人很难会关注到香港实施了这样的新措施，去闯关的时候被阻拦、被留置、被阻截，自然会成为新闻事件。尤其是比较知名的外籍记者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机构的负责人，这些人有比较好的人脉网络和信息渠道，确实是会引起更多关注。这类人和中国的异议人士、反共人士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亦都和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修炼者不同，因为中共总体来讲是不希望造成国际影响，所以这类人士应该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去挑战中共在香港的这个政策。港府对外强调港人的旅行自由和出入境权利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保障，预报系统的推行不会对此有任何影响，预报系统不会向香港永久居民发出禁止登机指示。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就认为，事实证明港版国安法早已凌驾于基本法，持不同政见的香港人踏足香港后会不会失去自由才是重点。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第79届联合国大会的星期在纽约召开，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星期一9月9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扩大在美国的台湾参与联合国宣传活动，包括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合办论坛，亦都呼吁联合国秘书处针对中共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扭曲及台湾的国际地位召开听证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望星期一说，宣达团虽然年年到美国宣达，积极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但往年多数是以参加在美的台湾侨界活动为主，但今年将会打破惯例，首度挺进美国首府华盛顿和联合国总部所在的纽约进行游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2003年成立，目的在于促请中华民国政府以台湾国名的名分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为正式会员，并且每年组成宣达团到美国。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今年将以宣达团顾问的身份赴美，他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三个多月以来，一再重申以四个坚持捍卫台湾，并且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他说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亦都在会见该会的宣达团成员的时候明确表示，这次台湾要向全世界表明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的诉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八月访台的时候曾经力挺台湾，并且说台湾人民有权参加联合国。对此蔡明宪说，这些来自美国政界和海外的支持令他们对今年此行更具信心。
我相信在赖清德总统主张跟呼吁之下呢，这一次不管是在纽约或者在华府，赖清德总统的声音、台湾人民的声音、政府的立场应该很明确。
蔡明宪在记者会上说，他相信在赖清德总统的主张和呼吁之下，这次无论在纽约或者华府，赖清德总统的声音、台湾人民的声音、台湾政府的立场应该会很明确。台湾外交部上个星期已经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政府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案，将以驳斥联大第2758号决议遭到扭曲和误用为主要的诉求，并且洽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等的场域为台湾发声。 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在记者会上说，台湾官方今年有三大推案，就是呼吁联合国正视2758号决议遭到曲解，并且采取积极作为，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以及国际社会停止错误援引这个决议。台湾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自1990年代起就曾经以各种方式是试图重返或者是实质参与联合国活动。前台湾总统陈水扁2007年曾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但是遭到驳回。此后两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和蔡英文都未在任内提出相关的申请案，只是委托邦交国协助在联大辩论期间作出相关的论述。对此，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黄辉博说，台湾无论是想重返或者有意义地参与，或者是以台湾主权国家的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都避不开中共从中作梗的难题。他说，马英九时期两岸基于关系和缓，并且北京默许之下取得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联合国周边机构，但蔡英文一上台，台湾就被取消观察员的待遇，只能够不断是以道德这样呼吁。他令人忧心的是，赖清德上任之后似乎有意回到陈水扁时代，以冲撞的方式试图引起国际注意。他认为这种策略恐怕令到台湾内部再次陷入政治分裂，亦都会提高相关提案的政治敏感度，反而无助台湾的入联的诉求。
我们的推案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我们，甚至支持我们。但是如果推案变成非常的有政治敏感性，而且等于是在做台独的前奏曲或前哨战，国际上怎么可能有比较多的国家愿意理解我们？
黄辉博说，台湾的推案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甚至支持他们，但如果推案变成非常有政治敏感性，而且等于是台独的前奏曲或者是前哨战，国际上怎可能有比较多的国家是愿意理解台湾呢？不过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姜黄慈就认为，以台湾外交部提出的三大推案来看，赖清德政府的态度其实相对保守并不激进，几乎完全继承了蔡英文时期的作为，没有任何突出的改变。
从民间的感觉，我们应该请个邦交政治提案，失败没有关系，就至少告诉他们我们政府的立场。我知道一定会失败了，可是至少会跟国际社会说，希望你们大家考虑到这件事情，呼吁国际社会的注意。
姜黄慈话，从民间的感觉，台湾应该请邦交国正式提案，失败没关系，至少话俾联合国知道台湾政府的立场。他知道一定是会失败，但是至少呼吁国际社会的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中国上个礼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9周年的时候，首次公布当年美国籍的飞虎队英烈名录，并称他缓华历史，缔结了美中两国之间血与火铸造的珍贵友谊。对此，学者分析，随着美国对中国攻台的担忧加剧，中共现在借由飞虎队历史向美国示好，旨在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并维持斗而不破的局势，但恐怕成效不彰，因为两大强国的地缘对峙难轻易止歇，而且 中共亦都唔具有非虎精神嘅历史话语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嘅报道。
中国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上个星期透过中山陵园管理局嘅官网发布二战期间援华抗日嘅2590名美籍飞虎队英烈名录，即是馆内英烈碑的刻有的信息。这个是中国首度对外完整公告飞虎队英烈的姓名、职位和牺牲时间等。飞虎队是美国陈立德将军1941年组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他们与当年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联手作战，有2000多名队员在援华抗日期间是战死。对这段历史，中国官方媒体是现在多数以展示了中美人民用血与火铸造的珍贵友谊形容。其中据央视9月4号报道说，上个星期到南京参访的美国飞虎队代表团重返南京城墙景区和金陵中学等地，回忆中美军民并肩作战的烽火情谊，共话飞虎精神的传承。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共高调宣扬飞虎精神，被海外媒体广泛解读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向美国示好。对此，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历史学者罗伯特安德森同意，认为中国政府藉这个纪念日对美国释出橄榄枝，除了有意改善美中关系之外，亦都恐怕有离间美日关系的目的。但他说，日本认为美国军事盟友和基地，美日关系牢固，难以撼动。他还说，中国也可能意在缓解美国舆论对台海战事的关注的忧虑，以回顾这段的合作历史，来到缓和美国越来越强的抗中情结。不过安德森说，在美国主流媒体未报道之下，只是少数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通过飞虎情谊释出善意，尤其现在美国人多数不喜欢中国，而且愿意表态亲中的美国人更加少。
Many Americans see the PRC government as an oppressive government that is aggressively competitiv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both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spheres.
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很多美国人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集权压迫政府，而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他希望重现的飞虎外交是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的信号，共同为乌克兰、中东等国际的冲突热点降温，并且缓和台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对于中共宣扬飞虎精神，在洛杉矶长期研究飞虎队史、著有《中美联合美国陆航在二战中国战场》一书的军史学者许剑雄都认为，中共希望藉此与美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因为中国亦都不乐见与美国是爆发直接的冲突。许剑雄批评说，中共操弄飞虎精神，除了争取美中友好之外，亦都意在抢夺两岸历史的话语权，但恐怕徒劳无功。因为二战的时候，美国飞虎队是与国民党撤台前的中华民国联手抗战，而非1949年才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无权继承这段历史。
飞虎队是美国的，跟中华民国的，不是中共的，你不能让他篡夺你的历史。中共现在花很多钱去统战飞虎队的后代，飞虎主题的博物馆或基金会，他们没钱了，中共就砸银弹进去。
许剑雄说，飞虎队是美国和中华民国的，不是中共的，不能够让中共篡夺历史。中共现在花很多钱去统战美国飞虎队的后代，飞虎主题的博物馆或者基金会是没有钱了，中国就出钱。第一代美国老兵可能对台湾有感情，比较不会被收买，但他们的后代为了生存就会这样做。美国就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主义。许剑雄说，有飞虎将军之称的陈立德生前坚决反共，很多飞虎队的美国老兵二战之后退役之后，是更加转至民航空运队援助蒋介石反共，并且支持台湾。他仲批评中国在1989年声称云南发现飞虎队 P40 战斗机的残骸，但30年以来迟迟未挖到任何残骸，而且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纪念碑的名录曾经在文革时期遭到破坏，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陆续从美国和台湾等的他处找到二手史迹，历史意义极低。不过在美国洛杉矶的美军退役上士大卫金就认为，美中关系剑拔弩张之下，中国仍然重视并且纪念美军的援华作战史是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